听众姊妹好，我是朱乐平，向你问安。我们现在来看以赛亚书第七章，上一章是说到以赛亚所见到的一个异象，那么因为这个异象，那么他接受了主的呼召，然后主告诉他，他受了差遣之后将有什么样子的结果，预言到以色列的或者犹大的将来的结果。那现在到了第七章，先知的预言就完全转了一个方向。我们会发现以赛亚书大体上都是这个样子的，它没有连贯性，也不一定就是按照时间的次序。所以我不久以前看到有一个人写了一篇文章，他就讲到好像第六章里头这个先知说的预言跟他以前所说的预言不同。我就心里面想，所谓以前所说的预言，就是第一章到第五章里面所说的预言，不一定在第六章所说的预言之先，因为我们实在无法肯定这个以赛亚书它是按照这个时间的次序这样子写下来的。所以现在我们看第七章又是一个新的局面，就回到了第十里面。以赛亚书有一些这个难读的地方，就是有很多的历史在这个里头，因此上我们读以赛亚书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要对当时的那个以色列的历史跟地理有一些的了解，否则的话就不大容易了解这个里面所说的内容。所以我建议弟兄姊妹们对以色列在以赛亚的那个时候的地理的情况、历史的背景稍微有一点了解，那么这样子就可以对以赛亚书有更清楚的了解。不过我会尽量的做一些这个基本上面的介绍。我们现在来看以赛亚书第七章，第七章大体上可以分成两大段。那么第一大段是从第一节到十六节，然后从十七节到二十五节。那么传统都把第七章分成第一节到第九节，然后十节到二十五节。不过我觉得从第一节到十六节，然后十七节到二十五节，可能更加的容易领会，我们看的时候就清楚了。那么从第七章到十二章是讲到亚哈斯王的事情。我们从第一章的时候就看到以赛亚他做先知的时候是侍奉了犹大四个王，第一个王是乌西亚，第二个是约坦，第三个是亚哈斯，第四个是西西家，这些都是父亲儿子的关系。所以亚哈斯是乌西亚的孙子，是约坦的儿子。这些弟兄姊妹待会儿我们都可以从列王记跟历代志上面可以看得清楚。亚哈斯王他做王的年份，我们几乎可以肯定是在主前735年，但是他死的那一年是哪一年我就不是那样子的肯定。解经家们对于这个列王记跟历代志里头的年份都有很多的问题，原因就是什么？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对这个年代不是那样子的看重，他们常常会用不同的方法来纪年，因此上我们会从不同的书上就看到不同的年份，有一些就差的不太远，也许一年两年，可是另外有一些可能就差个四五年之久。这个并不是讲说是记载的错误， 乃是计算的方法的不同。所以我们不必因着这个原因就说，哦，这个圣经恐怕不可靠。这样子明这个年代其实跟这个圣经的内容、神的启示是没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吹毛求疵，把这些事情作为一个理由来对圣经估价，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件事情，最容易有差误的就是常常父亲跟儿子同时做王。我们看乌西雅跟约坦就有很长一段时间两个人一起在做王，所以是很难讲到底约坦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来做王。在列王记上讲到约坦只做王16年，但是其实他在实际上他跟他的父亲两个人一同治理犹大的时候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还记得不记得乌西雅得了大麻风以后他就住在别宫里头，所以虽然他还理事，但是他的事情大体上是交给他的儿子约坦来处理的。所以亚哈斯登基的年份我们知道是在主前735年，因为在那一年发生了一阵战争，所以我们就晓得这个年份是不会错的。那么他根据了列王记跟这个列代志都说他在位有16年，约坦也讲16年，他也讲这16年，其实这两个年纪啊，我想都是假如从不同的角度看都是可能有不同的结论的，但是我们应该按照圣经的年份来算。因此上他是从主前735年到720年在做犹大的王。这第七章到12章就讲到亚哈斯怎么样子从亚兰以色列的年均之下脱险的。我们等一下就看到这个先知的记载是从亚兰跟以色列那个时候是北方的国家了，那个十族，那他们跟亚兰联合起来一同打这个犹大。然后又讲到怎么样子他这个因为要抵御这个亚兰跟以色列的联军，他就跟亚述这个王国打交道，这样子就成为亚述的一个附庸国一样的。这个错误他犯了之后，让犹大好多好多年都不能够，严格上讲都不能够成为一个主权的自主的一个国家。一直下去，从亚述到巴比伦到波斯，犹大都没有真正的独立，一直都作为那些大的帝国的一个附庸。那么继续呢就讲到所有仇敌对这个犹大的这种攻击，最后就讲到第七章到十二章这一段呢，最后就讲到弥赛亚的来临以及弥赛亚在地上所建立的一个国度的情形。那第七章啊，我刚才讲了，通常这个把它分为1到9节、10到25节，因为那好像是两个不同的预言。其实我在讲从第一节到16节，从17节到25节就更加的自然。第一节到16节是神应许犹大必定会从亚兰跟以色列的联军他们的攻击之下脱险。没问题，神借着先知向亚哈斯保证，你不要怕，虽然他们的人兵士很强盛，但是我要保守你。17节到25节就讲到犹大他所依仗的亚述必定会带来更大的灾祸，他是所谓是引狼入室，他是亚哈斯 他忘记了去依靠神，他跑去找亚述。所以我看到有一本书把第七章一直到39章这么长一大段放在一个大的题目之下，叫什么？叫耶和华或者是亚述。因为在这一段时间里头，亚述帝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一个帝国，它的影响力也是愈大。犹大是在亚述的统治力影响之下，他一方面要拼命的讨好亚述，一方面又盼望能够从亚述的统治之下能够挣脱出来，但是他不能够靠着信心来依靠他们的神。所以也因着这个原因，先知就不断的来责备犹大的王，讲你们为什么不肯依靠你的王，你要去依靠世界上的一个强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大段的历史都是指到亚述这个帝国对当时世界上面一些影响，特别对犹大的一个影响。先知在这一段时间里头对犹大当时的国情、当时的王的那种生活各方面有多种的警告、多种的这个责备。我们现在来看第七章，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回去看看当时的情况。我们不要去找历史书看，我们就看列王记，把14章到16章这里看一看，你就晓得当时犹大是在一种很可怕的一个局面之下的。乌西亚在位的时候是很强盛的，算是相当的强盛，收取了许许多多的地方，也很富足。可是到了这个亚哈斯的时候，情况就大大的不同，地方也被人家拿走了，四面的，不要说是亚述了，四面的那些国家都来攻打他。所以在当时犹大是在一个很可怕的、很可悲的一种局面之下。我先把第七章第一节到第16节好了，很快的读一遍，这样子我们就知道这个里面讲了一段什么事情。乌西亚的孙子约坦的儿子犹大王亚哈斯在位的时候，亚兰王利信和利玛利的儿子以色列王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却不能攻取。有人告诉大卫家说，亚兰与以法莲已经同盟，王的心和百姓的心就都跳动，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以赛亚是很会描写的。耶和华第三节对以赛亚说，你和你儿子施雅亚书出去到上池的水沟头，在漂布地的大路上去迎接亚哈斯，对他说，你要谨慎安静，不要因亚兰王利信和利玛利的儿子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所发的逆怒害怕，也不要心里胆怯，因为亚兰和以法莲并利玛利的儿子设恶魔害你，说我们可以上去攻击犹大，扰乱他，攻破他，在其中立他比勒的儿子为王。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这所磨的鼻立不住，也不得成就。原来亚兰的守城是大马色，大马色的首领是利信，65年之内以法莲必然破坏，不再成为国民。以法莲的守城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的首领是利玛利的儿子，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稳。耶和华又晓谕亚哈斯说，你向耶和华你的上帝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 以赛亚说，大卫家，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还要使我的上帝厌烦吗？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到他晓得弃恶择善的时候，他必吃奶油与蜂蜜，因为在这孩子还不晓得弃恶择善之先，你所憎恶的那二王之地必自见弃。好，我们就读到这个地方，我们先来看第一节。第一节说，乌西亚的孙子约坦的儿子犹大王亚哈斯在位的时候，亚兰王利信和利玛利的儿子以色列王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却不能攻取。亚兰就是叙利亚了，在以色列的北方。现在叙利亚还存在，这个国是相当老的一个国家。在当时他的王叫做利信，这个利信可以说是亚兰的国最后的一个王，因为到了利信，后来我们看见就被亚述给亡了，所以利信这个王可以说是亚兰的最后一个王。那么这个王他是很有野心的，他也有相当的兵力，等一下我们就会看见他把乌西亚从他们手里的拿去的一个港口，在红海的一个港口叫以法他，又给拿回来了，所以又夺回了相当大的一片地方，并且打败了当时犹大，这个俘虏了一大批这个犹大的人。他也不大服当时的亚述，所以他就是想跟亚述两个人争霸。其实他跟亚述是无法相比的，亚述在那个时候是相当强盛的一个国家，所以利信可以说是自己不自量力。那么他为了要扩展他的势力，他就跟以色列当时的一个王叫比加两个人联合起来，他们联合起来就想起先呢把犹大拉到他们这个联盟来，一同抗拒亚述。但是这个亚哈斯没这个勇气，那么亚哈斯就拒绝跟他们联军来抗拒当时的亚述。那么因为这个缘故，他们这两个人也联合起来要来攻打这个犹大，盼望把犹大把他消灭了之后，他们可以并吞当时犹大的地方。比加他是以色列的一个王，他是以色列国的倒数第二个王，比加下面一个王就叫何西亚，何西亚就是白国的最后一个王，何西亚就被亚述这个亡掉了。这比加因此上是可以说是在白国的倒数第二个王。这个白国跟南国的情形相当的不同，我们假如看列王记的话，我们就会发现白国的王啊不大有年纪性的，因为他们的这个传统啊是相当的不稳的，他们都是将军把王给杀掉然后篡位，到后来几个王几乎都是这个样子的。犹大就不同，犹大因为神的保守，从罗伯安下来一直到最后一个王都是算是代代这样子相传的，没有什么篡位这种的事情。可是在以色列就不同了，因此上以色列的几乎所有的王没有一个好的，都是不尊重耶和华的。在犹大的这王，两个国家，这个南国也好白国也好，我记得他们都是有13个王，而在这13个王里头，以色列这支13个王都是坏人，圣经上记载他们都是违背耶和华的。而犹大不同，多半 大多数还算是好的，里面也有好几个坏的。你看亚哈斯就不是一个太好的王，但是他儿子却是个相当好的一个王，就是西西家。所以我们要晓得以色列北方这个国家它的情况就是如此。那么我们会发现这个地方圣经在称一个人的名字，我们要晓得比加他被称为利玛利的儿子，以色列王比加，这个很看起来好像很古怪，为什么总是把利玛利儿子？圣经上的记载常常是这样子的，假如这个人神要伯扬他，有的时候把他的祖宗或者说他的父亲他的母亲的名字跟他连在一起，有的时候要贬他，有的时候就是要好像把他的坏处表明出来，也把他的祖宗啊，或者说父亲母亲的名字跟他连在一起。比方说八示巴所罗门的妈妈，她是大卫从他的大将乌利亚那里抢过来的，所以我们看到在马太记主耶稣那个家谱上怎么讲啊，讲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了所罗门。你看到没有，大卫已经做了王了，但是他的妻子还是成为乌利亚的妻子。所罗门他的妈妈叫拔示巴，拔示巴的前夫叫做乌西亚，所以圣经还常常提到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所以这个地方讲利玛利的儿子比加，利玛利是谁我们不太清楚，但是我们知道比加这个人他是个篡位的，从这个列王记上我们就看到他就被称为利玛利的儿子。我想利玛利这个人很可能不是一个太好的一个人，那所以讲到他别家的时候总是把利玛利的儿子这件事情要提出来，说不是一件荣耀的事情。那么亚兰王利信跟以色列王比加他们两个联合起来攻打耶路撒冷。我先前讲到乌西亚这个亚哈斯的祖父曾经从亚兰人手里头把红海的一个港口以拉他夺去了，而这件事情是记载在列王记下，我们下一次再一同来看，是列王记下14章第22节。